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专业失眠拆除的赵师傅来为大家做出关于失眠拆卸方面的相关讲解。赵师傅您好。
你好侯伟。
首先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拆除业务。
好的，我的业务呢第一个就是失眠拆除，包括工厂、仓库、学校等商业拆除。
嗯，
也包括像屋檐、卫生间、洗衣房、浴室等民用拆除，有时也包括有石棉污染土的移除。第二个呢就是拆房，包括拆除工厂、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商业拆除，也包括像我们民用的这个 house 家电部分，游泳池、奶奶房、车房、车道等民用拆除。第三个呢就是垃圾清除，都适合于垃圾特别多，我用挖掘机来现场分类，把它装到垃圾箱里，最后去垃圾场倒掉，这种大型垃圾的移除。
我刚才听您说您在做拆除这一方面，它其实可能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石棉，那么石棉拆除是否是需要这个专业资质或者是证书呢？以及它是不是需要专业设备？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我们新州规定，凡是超过10平方米的石棉拆除一定要去 Safe Work 去备案，备案通过了之后才能在指定的日期来拆除。一般提前5天去 Safe Work 备案，然后呢给邻居发信，然后在指定的日期我们去拆除。无论是否拆除，是否超过10平方米，都必须有拆除石棉证书的工人来拆除，否则那就是非法的。而一旦被发现 ，Safe Work 或者是 Council 会让房东去找有资质的公司来拆除，或者要罚款，最后要给 Council 或 Safe Work 提供一个清除证书。
那这个资质证书也是需要考的吗？
是这样的，是需要考的。一般来说拿到这个证书很简单，咱就叫 certificate， 但是要想拿到执照得需要有两个保险，像那种公务职业险呢，还有工人赔偿保险，另外得需要一些案例，得需要有人来签字说你跟他干过相关的工作，有一些经验的要求，所以不太容易拿到这个失眠的执照。
就是他只会容易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但是十年的 license 就不太容易拿到。
对对对， license 很难拿到，因为一般这都是中路人他们垄断。我们拿到是很不容易拿到这种拆除的十年的执照。
那么我们这个十年拆除常用的设备有哪些呢？
从最简单的像有梯子啊、凿子、羊角锤、大小撬棍、十年专用的吸尘器，还有一些升降设备，像 forklift 的等等。这是一些常见的设备。
那么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不同的房子和不同的地区啊，那不同的房子石棉它是有区别的吗？就是如何去分辨呢？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如果是双砖的房子石棉就相对比较少，但是板房呢，有的板房整个外面全都是，整个外墙全都是石棉。然后呢像那种 brick veneer， 就是说外边是这种砖里面是板的，这样的话要分情况，就是我们根据经验通过敲打呀，通过颜色啊这些能够判断出来，如果判断不出来呢，我们会取一个小样品去检测，然后我们会把检测结果告诉客户的。检测呢通常来说可以上网上查，你如果去冰沟检测呢这是免费的，你就查你家附近哪有冰沟的这个垃圾场，你拿个小样品用黑塑料布包好，到那呢他大概1分钟就出来检测结果，如果检测结果他说是失眠，那就找专业公司来处理，如果不是，因为可能你找别的公司检测结果不一样，那么我就建议你就到他家到，他也不会认为是失眠，这样就非常安全了。
明白。
这是一种经验。
您刚才也说要指定的垃圾场，甚至还要用黑塑料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项工作要求是如此的严格呢？是环保方面的考虑，还是说从拆除工人的健康方面考虑？
环保和健康方面都有要求，因为所有的失眠它对人都有致癌性。接触失眠呢，包括微失眠，这个微失眠呢，它相对含量就比较，它会导致一些像肺癌呀、喉癌呀等等，还会导致间皮瘤，它这是一种胸腔和腹腔内壁上的癌症。接触失眠呢，也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像失眠肺，这是最常见的，它就是肺纤维化了，还有胸膜斑、胸膜增厚和胸膜积液。目前呢，世界上约有1.25亿人在工作场所上接触失眠，所以无论从健康还是环保方面，都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格。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应该也有一个严格的工作流程啊。那工作流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第一步一定要去 SafeWork 去备案，因为 SafeWork 给我们用户名和密码。第二个呢，要给邻居去发信，地上会指定说哪个日期、哪个地址会拆除失眠，然后呢，会把 SafeWork 上的 approve number 放到这个信上，地上也包括执照的这个信息，包括拆除公司，包括执照的号码，然后呢，会留下拆除公司的联系人的号码，这样邻居如果有什么信呢，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解答他们一些疑问。第三条呢，开始拆的时候，要第一件事儿，工作区域铺满200 mL 的这个厚的塑料布。
就主要防止这个失眠遗落，是吧？
对，然后呢，第四步呢，你要把拆除的失眠上面喷上水或者是 PVA。像工厂拆除呢，一般就喷上这个 PVA，提前24小时，24小时后来进行拆除。好处是，万一失眠破碎了，它会最低的、最少、最低来降低这种失眠纤维到处扩散，所以喷水或 PVA 是必须的步骤。然后第五步呢，要使用合适的工具，按照 SafeWork 的要求来拆除，避免把失眠弄碎。什么是不合适的工具呢？你不能用 Grana 来把这个失眠把它切碎，这样的话你容易造成失眠纤维到处扩散。这种危害是最大的。比方说，我们要拆除工厂失眠，这个失眠上的这些钉子，我们只能用格兰达切到的钉子，不能破坏失眠，否则的话危害特别大，这是非法的。最后一步呢，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和一般不是有资质的人拆除的区别，就是说这个清洁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拆除之后，要把残留的失眠这些粉末，比如说钉子上呢，我们需要把这钉子拿掉。如果钉子不需要拿掉呢，我们需要用湿巾呢把上面的这个失眠一定要擦拭干净。还有一些在缝隙里的看不见的，我们一定用凿子把它抠出来。然后最后呢，一定要用吸尘器把所有的全部都吸干净。这是第6步。第7步呢，要用胶布，最低是200 mL 的胶布，把所有拆好的失眠，把它全部包得严严实实，放到垃圾箱里，然后送到指定的填埋场来填埋。第8个步骤呢，就是清理现场，像我刚才说那样，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无论活大小，都需要用吸尘器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那这些结束以后，是不是还需要请专业人士来检测一下当时的就施工场所的环境呢？
太对了，首先是我们自己检查，我们自己检查没有问题的时候，请第三方来出证书，他认为没问题，他就会给我们出一个证书，这个证书也一定要上传到 SafeWork。假设说他认为我们某一块做的不合格，我们还需要按他的要求，直到达到标准之后，他才会给我们出证书。我们都是严格按照 SafeWork 的要求，从我们的一个穿戴呀，因为这个必须穿上这个拍失眠的防护服，然后呢，一定要那种用那种呼吸器呀，不是那种简单的口罩。然后呢，我们会事先把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排除了。你比方说我们要拆除失眠屋顶，我们必须要系那种安全绑带，把这绑带要系到屋顶的钢梁上面。所以说呢，你只要按照要求来做，一般这个危险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刚才也听您提到，干这一行的全忻州华人只有3家，您是如何一步步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这个不算是垄断行业，毕竟拆除公司还是很多，只是华人呢相对比较少，目前为止只有3家有执照的。除了中东人呢，一些本地人，还有一些柬埔寨人，他做的也不少。我在前年做了几个比较大的四面无顶的拆除，包括一个最大的在澳门，它是10,050平四面无顶的拆除。因为那个要求很严格，每天都要出清除证书，最后呢汇总成一个大的最后的一个清除证书。
就是说，你每天去做完这个当天的工作量，就需要对当天的环境进行测评，然后出证书。
是的，对于像大型四面无顶的拆除，它有很多 paperwork 汇总成一个大的清除证书，这工作才算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知识。那么，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有人要想拆石棉，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呢，无论石棉面积大小，最好找专业的石棉拆除公司。那么很多人呢，他为了便宜，他找了一些不是有资质的石棉公司来拆除。他们为了省事儿呢，就把石棉打碎了，这样石棉纤维散落的到处都是，这个危害是最大最大的。然后他们也不用石棉专用的吸尘器，这个危害是很麻烦的。这种吸尘器呢，是一年需要检一回，检完之后给个证书，说用专业的吸尘器来把它吸干净，而且每一家都用新的那个防尘袋来，每次都换新的才能。
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有资质的人来做这项事情。
对呀，其次呢，如果你不找专有资质的人呢，万一被邻居举报了的话，因为你没有备案，没有给邻居发信，被 work 或者看守来的话，都会有很大的麻烦。他们会要求你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来拆除，最后呢，要提供给他们一个清除证书。这样的话，这个工作才算结束。这样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很多钱，得不偿失。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今天给我们的讲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